马占山将军在江桥与大汉奸张海鹏展开决战。张海鹏仗着背后有日本人的支持，逃出主力八个团之外，还配备日本两个连队，空中有十几架飞机，认为这消灭马占山不费吹灰之力。结果想错了，江桥一战把张海鹏打的是屁滚尿流啊，不但他损兵折将，日本还搭上两个连队，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国的江桥大捷，全国都人心振奋。小日本的第一次受到打击，才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惹的。还有个马占山呢，真厉害呀。张海鹏领着残兵败将撤下去之后，日本关东军部为此专门召开了会议，认为这个马占山是眼中之钉，肉中之刺，不把马占山给消灭是绝不罢休。他们纠集力量，第二次又展开强大的攻势。日本从四面八方抽调的兵力全是精锐部队，配备了上百架飞机，上百辆坦克和装甲车。哎呀，齐齐哈尔方面就告急呀，马占山手下的人就有点波动了，就有点不安心了，因为敌众我寡呀。马占山为了安抚人心，专门召开了军事会议，参加这个会议的100多人，马占山征求大家的意见，说大家看看应该怎么办。其中有人就发言了，哎呀，占山将军啊，我们说几句吧，现在日本人恼羞成怒，从辽宁吉林抽调了精锐部队，上百架飞机，大口径的山炮，另外还有张海鹏率领汉奸队上万，眼看就杀来了，我们现在是孤军奋战，马将军谁支持咱？南京国民政府不发一支枪，不给一粒子弹，那么张学良将军虽然支持咱，但是张将军只能遥控而已，远在北平，鞭长莫及呀！我们连个援兵都没有，我们为谁卖命？名不正言不顺呐、啊！现在大敌当前，就咱这点人越打越少，怎么得了啊？我们的意思，不能打了。人就是这样，有的一带头，有很多代表都说话了，马将军，马主席，打不了了，放弃这个地方。马占山听了听，好吧，那你们的意思不打咱投降，打白旗，日本人来了咱们高高的举起手来，这样就对了吗？哎喂，也并非如此，但是咱没法打呀。马占山把手枪拽出来，啪往桌上一摔。你们干什么？慢我军心。日本人有什么了不起？日本人一向大言恫吓，张牙舞爪啊，他是软欺硬怕。我马占山是胡子出身，我就不怕这个。有胆小的我不挽留，请哪儿保险你上哪儿去，我绝不勉强，愿意抗日的留下跟着我马占山干，我发过誓，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血战到底，我绝不能任凭鬼子任意横行。他这一说话谁也不敢说别的， 这就组织力量，二次跟日本人展开较量。这下打的硝烟弥漫，敌我双方都损失惨重。大战了七天七夜，终于把日本人又给击退了。你说得多大的力量？
哎呦，这日本的一琢磨，这马占山真没想到，这家真邪乎啊！
最后领兵又攻打齐齐哈尔，马占山毕竟人单势孤，只好转移到喀伦。喀伦是个弹丸之地，在此固守。说这话的时候，就到了1932年了。哎，听这个风声，国联调查团要到中国来。那时候没有联合国大会，叫国联，九个国家参加了，中国也参加了，日本也参加了，美国、英国、法国都参加了。当时那个国联呢，哎呀，挺厉害。国联的宗旨就是和平、幸福，反对一切战争。好像那么个讲理的这么个机构，因为蒋介石一再告状啊，到国联申诉，日本人无理侵占我东北，炮轰北大营，请求国联调查，你们给评评理，究竟谁是谁非？现在国联决定派调查团调查事实的真相，日本人也有点害怕了。日本的一琢磨，这国联要来了，我们怎么答对？没法说呀，没理咱得搅点理，怎么办呢？他是紧锣密鼓，按照原来的计划，从天津接了个傀儡，就是那溥仪，就那末代皇帝溥仪，土肥原并得计，把他偷偷的带到东北来了。先到大连，而后到汤港的温泉洗了澡，又把他送到长春，所谓的新京，让他做了傀儡皇帝，要成立伪满洲帝国，伪满洲国呀！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，怎么还出了个满洲国、傀儡国家？我小的时候就在伪满洲国呀，哪时候呢？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还。就是东三省独立，成立这么个伪满洲帝国，国都定到长春，把长春改名叫新京，把这溥仪弄来了。这溥仪一开始啊，还不叫皇帝，叫大执政，年号叫大同。我还画过那个童子儿，大同元年、大同二年，到大同三年的时候，那铜子儿没了，变成钢棒，那钢棒还挺沉，那是康德元年。以后呢，溥仪不做大执政，正式当了什么满洲帝国的皇帝陛下。据说当时这溥仪啊，还挺不高兴，因为日本人弄的这一套跟他心里想的两回事儿。那溥仪那意思是什么呢？要光复他们祖先的江山，我是大清国的人，要建立个帝国，得延续我们大清朝，那样才好。你说弄这么个国家算怎么回事？当时日本人警告溥仪，陛下，你头脑要清醒点，你的原来的那个国家的清政府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满洲帝国是一个崭新的国家，跟过去毫无关系。你不一样当皇帝吗？有我们支持你，你怕什么？溥仪一看日本人说话带着火药味儿，不敢不听。后来溥仪也找了个借口，说是我在这当皇帝也行，也不能光杆皇上。你看你们把我领来的时候，我就光身一个人来的挺匆忙，我的财产，我的夫人都在天津呢，你说我一个人在这当什么皇帝，他没意思。 府肥原担保说，陛下你放心，皇后不久就到，你的财产绝对受不了损失，受了损失大日本政府给你包赔，你怕什么？日本人是怎么说的就怎么干的。后来又把皇后婉容从天津鼓捣出来了。你看咱们说书多容易，演电影就镜头一晃就过去了，事实并非如此，那么容易呢？关内北边属张学良管，那是中国军队，南边归蒋介石管，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想把这婉容接出来，那也费点手脚。你看日本人在东北横贯行，进了关了也不好使唤。后来土肥原就派那个南庄丽人川岛芳子，派他想办法把婉容给鼓捣出来。你看那川岛芳子有能耐，那个女人是个妖人。川岛芳子一笑说，你放心吧，这事包到我身上。哎，化妆到了天津，见着皇后婉容，原来他也姓爱新觉罗，他是十四格格，你是肃亲王的后人。越谈越近乎，越谈越近乎。后来这川岛芳子告诉婉容，溥仪现在在新京等着你呢，派我来接你来了。
哎呀，
婉容说我也去不了，去不了没关系，得想办法呀。周围全都是中国军队在这监视着，那没关系，我有好主意，你不过得委屈委屈。那时候就有汽车了，把汽车的后边箱盖凿开了，就汽车屁股后面的箱盖，让这婉容委屈委屈，钻到后车厢盖上，然后这个川岛芳子化妆成男人，鸭舌帽、秘境西装、领带、大皮靴，往驾驶楼司机的位置上一坐，开着车滴滴滴滴出来了。外边中国军队啊，一瞅是空车，就一个司机，座位上没人，没想到人在后边藏着呢，就没加注意，就在眼皮底下溜走了。后来把这个婉容辗转送到新京，婉容一来，溥仪一看完了，找借口也不好使了，只好委曲求全，做了伪满洲帝国的皇帝。这个皇帝他不能光杆的，日本人一琢磨，这我就去找着借口了，你就国联调查我也不怕，跟我们没关系，他们中国人自己的事儿。人家溥仪建立了伪满洲国了，乐意跟我们交朋友，那我们是友邦，我们支持他，是他请来的。你国联你再能耐，你干预不着，这是小日本的定的计啊。因此七拼八凑，在皇帝陛下之下又组阁。这组阁这是谁当这个总理大臣呢？一开始是郑孝胥，最后改的是张景惠。您知道这张景惠吧，跟张作霖是铁哥们儿，后来做了铁杆汉奸，当了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大臣。就那张景惠，张景惠是卖豆腐的出身，大伙都管他叫豆腐张。这个张景惠这一组阁，这个大臣那个大臣都有了，就想把马占山给招服，如果马占山来了，就给他来个军政部的大臣，军政部大臣。哎，只要马占山能过来，东三省一统了，没有战争了，国联调查我们也好说话了。所以日本为此专门开了会，不惜血本要招安马占山。他们深知这马占山脑袋太难剃了，厉害，就组了支了日本8个师团呢，什么天门师团、板垣师团、森野师团，这8个师团的兵力围困了喀伦，调动了数百架飞机，而且向马占山发出通牒，告诉马占山，你看清了形势，你如果 愿意跟大日本政府合作，到满洲帝国来，就围着你陆军部的大臣，你看怎么样？你到这儿当大臣，你再提哪些条件，我们都满足。如果你不识抬举，弹丸之地的卡伦，我们皇军一走一过就把他踏平。与此同时，日本人还组织了个三四百人的庞大的访问团，这团长就是大汉奸张景惠，顾问就是日本的了不起的司令官，叫板垣征四良，让他们两人带着代表团访问卡伦。你说人家不是打仗来访问来了，软硬兼施。马占山一看没办法，大兵云集把他困到里边，小小的卡伦死一个人少一个人，打一粒子弹少一粒子弹，没有人援助，南京政府的蒋介石干脆就不管，你打胜了我也不表彰你，你打败了我也不责怪你，你爱怎么怎么怎么的。你说这怎么办呢？马占山是走投无路啊，一看这访问团来了，没有办法，硬着头皮接待吧。人家是友好访问团，不打仗，大兵在外头围困着，马占山只好把他们接进卡伦。你没看着当时那个情景吗？当时板垣征四郎，就日本关东军这位少将，拉住马占山的手，哎，一折手这么功夫，那些记者呱呱呱，闪光灯一闪，把这镜头给摄下来，干嘛？有政治目的呀。你们不都说马占山反对日本人吗？哎，你看看这相片是反对吗？跟日本皇军都握手言和了，你看乐乐呵呵的那个样，哪算敌对呀，还是朋友了，把这相啪啪给摄下去了。紧跟着张景惠是肥头大耳，晃着高大的身躯过来了。秀芳啊，秀芳妹。也就说秀芳谁？马占山字秀芳，就是马占山，表示亲热，所以这么称呼。秀芳哎，想死你了。秀芳啊，真是好样的，连皇军都赞成你呀。有道是忠臣孝子人人敬，宁挡奸贼留骂名啊。你姑他是真硬啊，有民族气节呀、啊、哎呀，了不起了不起。有人把镜头也照下来了。马占山只好把他们让进厅堂，心中想，这帮小子鬼头鬼脑，不知有什么阴谋诡计。